今天第十二章还是轮流读。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十节。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亚伯兰出亚哈兰的时候，年75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更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起至亚伯兰到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了那时候的人在建了一座城，就是巴别城和一座塔，巴别塔。我们知道巴别最早由来是从林路开始的，林路是特别代表敌基督的，所以这个巴别的原则我们知道一直从创世纪到末了到启示录都一直在那里，所以这代表神的仇敌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最后神怎么审判巴比伦，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因着失败的缘故被掳到巴比伦。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就让我们看见了今天神的儿女也因着不忠心的缘故，也因着偶像的缘故落到巴比伦同样的原则里面。在神之外的一切的人事物，不管多么的美好，到最后都会变成我们的偶像。那巴比伦的原则我们上次也特别说到，是人所发起来的，而且不是照着人的旨意去做的，是为了是用人的功代替神功，用属灵来代替天然，建立自己的权力的范围，高抬属地的原则，到最后是宣扬自己或自己团体的名，而且呢维持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生机，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是人工的合一。 今天我们看神的儿女很多也是落在这个属地的巴比伦的原则里面，而且我们自己很不小心也是落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的指头不是指向别人，而是指向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光，不让我们自己落在这样的原则，因为神要审判这样的原则，而且神要我们从这里出来。但是感谢主，虽然人们在那里建造巴别塔、巴别城，但神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神恢复的工作是从亚伯兰开始的，所以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新约一开始就提到亚伯拉罕，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他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被呼召，跟前面那些像亚伯啊，或是以诺这些，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面这些人呢，他们是个别蒙召，他们的福气好像没有办法传到下一代。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被呼召呢，不仅是做一个承受恩典的器皿，蒙神祝福的器皿，他更要把这个祝福、这个恩典传递出去。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到后来就有一个家，神的家，这个家呢后来变成神的国。所以亚伯拉罕是神恢复工作的起点。所以当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改变，他怎么在神的手中被调教，最后达到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我们更要从他的身上来看，来认识这位制作他的神。所以一方面我们读亚伯拉罕历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知道认识神是非常的重要，认识神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的知识都宝贵。但是认识神呢，一般是有两条路或者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在头脑上的认识，一个知识上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呢，不是说没有好处，这个认识所认识的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有关他的事情。那另外一种认识人就是生命的认识，这生命的认识不仅仅是认识关于他的事，而是认识他的自己，与他面对面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是我们所要来看见的。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呢，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第一次的显现我们知道不是记载在创世纪，我们上次讲到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且是在哪里呢？是在米索波大米。所以一方面你看到是米索波大米，一方面你看到是加勒底的吾尔。那加勒底是代表一个黑暗的权势，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充满了黑暗。那米索波大米呢，是代表两条河的中间。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当时的光景，一方面是在黑暗的权势，一方面是落在这个黑暗的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被两条河给包围住了，根本逃脱不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荣耀的显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从那个环境出来的。我们感谢主，在这么黑暗的时候呢，因着神的显现就产生了光啊，神荣耀的光显现。这光就是我们这里讲到了吾尔，原来的意思是光的意思啊，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看见了大光。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说，坐在黑暗里的人呢，有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幽地里面的人呢，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这个起头不是亚伯拉罕的起头，这起头是神的起头，是神向他显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不是我们先爱神。不是我们先去寻找神，我们如果去爱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爱；我们去寻找，也不知道怎么寻找。完全是神在那起头，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说出了他不仅是神，他也是我们的父，因为父就说出了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神开始的；现在呢，也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的家族本来是拜偶像的，根据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里面就讲到，他的家族本来就是拜偶像的，甚至从传统来说，他们就制造那些偶像的，他们是在做这个生意，而且做得还不错，这些东西深深的吸引他们。可是当神荣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这些偶像都失去了光彩，偶像都变成了羞耻，而且因着这个显现呢，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旧照，能甘心的往前走。所以要走信心的道路，跟神的显现很有关系，跟神的呼召很有关系。我们知道神首先是向亚伯兰显现，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后来出来的呢是他拉带着他出来。我们知道当时他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的呼召，那是第一次的显现，第一次的呼召，呼召他要脱离本地跟本族。我们知道本地是指他所住的地方，本族是指他的亲戚。对亚伯兰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相信这么荣耀的显现的确让他愿意向着神要他去的地方去，但是人情的包袱非常的大，所以神必须要继续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哈兰就是他的兄弟呢死在他的本地之后，他的父亲才带他出来。虽然我们只是从这短短的一节里面来看，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跟后来他拉的死，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这么推定，就是说因着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窝，逼着他的父亲不得不出来了，所以他的父亲必须带着亚伯兰出来。亚伯兰是看见异象的人，看见神显现的人，但他拉没有看见这个，而他拉带他出来，所以走得不远，走到半路到了哈兰就死了，他们就停下来了。而且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原来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崇高的父，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当时他拉生了这个亚伯兰之后呢，他的身上有一个愿望，盼望呢他能够成为他的家族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崇高的父亲。可是很讽刺的是他没有孩子。为什么圣经要记得这一段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在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呢，他首先要把我们带到尽头，当他把我们带到尽头的时候呢，神才能够起头。所以他要做一个崇高的父，一个伟大的父亲，但是他没有孩子。神拣选这样的一个人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和怜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做一个崇高的父，我们连孩子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呢？但是神不仅仅是要让他做一个崇高的父，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神后来给他取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指的万国的父，多国的父，所以他只想在他的家族做一个伟大的父亲，但神的旨意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要叫他做万国的父，因为万国要因他得祝福。所以在拣选他的时候呢，也让他没有孩子，为的就是说把他带到尽头。所以今天神带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目标，神很难带我们往前。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可能有十个理由反驳回去，只有一个人被带到尽头的时候呢，神才是开始做工，开始起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来到了哈兰呢，就住在那里，一直住到他拉205岁死的时候，这件事情才告一个段落。我们上次也特别提过，一个没有异象的人，没有见过神显现的人，在前面带领的时候呢，通常都走不到多远，走到一半就停了。而且这个哈兰我们知道还没有过河，所以还在河的这一边。 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人，等到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过河的人。所以哈兰并没有，他拉并没有过河。我们知道他拉本来的意思就是很迟缓的意思，那哈兰呢就是很枯燥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如果你跟着一个没有意向的人走呢，你走不远，而且走得越走越枯干啊，走的是心不甘情愿，是拖拖拉拉的啊。这不仅是外面的情景，这也讲到亚伯拉罕里面的光景。亚伯拉罕刚开始蒙召出去的时候啊，他也是非常迟缓的，他也是不很热心的，里面很枯燥的。这也是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蒙神的呼召，我们不是马上就答应，但是感谢主，今天出去不是靠着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话，我们顶多到了哈兰。所以我们到了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看见耶和华对亚伯兰又说话，这是耶和华第二次对他说话。这一次呢，我们就看见了神不仅呼召我们出来，神还要负责到底，因为他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就神这一面来讲，他一次呼召就够了，因为他是信实的。但是就人来讲呢，人是非常的软弱，所以他要一次的呼召，两次的呼召啊，一直到做成为止。如果我们读亚伯兰的历史啊，我们发觉他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可是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不太提他这些事情，提的很少啊。为什么？因为旧约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在地上的生活啊，他的一步一步怎么走。但新约呢，确实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怎么在他身上做成他的功啊。所以新约是注重在这一面，神的恩典这一面啊。旧约呢，就把他的生活等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亚伯兰并不会比我们高明多少，所以我们仍然很有盼望啊。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怜悯。因为他的呼召啊，他的怜悯啊，不是在乎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的办法，完全是在于出于他的怜悯。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又再次说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们知道本地，我们刚才讲过，本地是特别讲到他所住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啊。本族呢，就是指的他的亲戚。父家呢，是特别讲到他的父亲、他的兄弟这一代啊。第一次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兰其实是顺服的，但顺服的不完全，他是离开了本地，但是他没有完全的离开他的本族，他顺服了一半，他还带着他的侄儿出来了，罗德。所以神又继续的呼召，而且呼召的更完全，不但要离开本地本族，而且要离开父家。那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是我们的本地，什么是我们的本族，什么是我们的父家呢？我们知道本地是指着我们所住的地方，也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要离开本地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要，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什么是我们的本族呢？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亚当这一族，所以本族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你不但要离开这个世界，与这世界有分别，你还要想办法脱离你的肉体。那什么是附加呢？附加就是说跟我们的情感有牵连的，这代表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就属灵意识来讲说，你要离开的就是离开这个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与你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有分别。感谢主，其实我们的主已经做成了，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因为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跟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地位，但现在我们所要行的呢，就是要把这个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一方面地位是一回事，地位是客观的， 但经历是主观的。所以神不仅为我们做成了，神在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2000年就已经做成了。那今天呢，他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变成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来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因为当神对亚伯兰说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区，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所以你要怎么走呢？你乃是要凭着信心来走。所以信心的根基乃是神的显现跟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显现，这个显现就变成我们的意象。我们有神的意象，有神的话呢，我们就容易离开，就容易过信心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显现，我们这个信心是自信，不是真实的信心。那现在神要呼召他离开，这是一方面要离开，另外一方面呢是要进入。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是离开，一方面要进入。进入什么样？进入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不是一个探照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它是我们脚前的灯，所以当我们顺服了这一步以后呢，下一步才会告诉我们怎么走。很多时候我们盼望真的是我们好几年以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盼望神的话好像探照灯一样，但神的话不是探照灯，神的话是脚前的灯。他有一个指示，你就按着这个指示去行，你走了下一步呢，他就会给你下一步。所以跟随主，跟随圣灵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必须要首先有了第一步的顺服以后呢，第二步的指示才会来到。所以亚伯兰就这样子被神这样的呼召。但这一次神不仅呼召他，神还给他应许和祝福。很多时候呢，神顾念我们的软弱，其实神的话就已经够了，但是因着我们仍然软弱，所以他不仅呼召我们，他还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祝福，来坚固我们。这是神实在是认识我们，也怜悯我们。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神对亚伯兰的恩召，他的呼召实在是非常的超过亚伯兰的想象啊！这也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啊！常常是超过我们，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总以为神的呼召就是那么多了。就好像我们许多神的儿女就认为神呼召我们是怎么样，就脱离罪了，我们从罪里面出来，我们罪得赦免了，这就好了。这个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很大的呼召。但神的呼召更大，神要带我们进荣耀里面去。像我们这么卑微的一个尘土所造的人，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跟他的荣耀相似。所以这个恩召是很大的。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他叫我们成为大国。怎么样成为大国呢？就是与神的国有份。你知道今天我们被呼召都是进入神的国，都与神的国有份，而且有一天呢要跟他在这国里面一同作王掌权。所以对亚伯兰是讲说叫你成为大国，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都与这个国度有份，这是我们呼召都与这个国度，将来要在这个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不仅如此，他说我也必赐福给你。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啊，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告诉我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如果我们要知道这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讲了很多，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不仅仅成为大国，还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叫你的名为大。你记得在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些人是要宣扬什么自己的名，就神把他们拆毁了。反而在这边呢，这些 亚伯兰没有要寻求他的名，但神说你要叫你的名为大，所以想要得到的反而没有得到，没有想得到的神赐给他，叫你的名为大。今天神也是这样子，要借着我们呢彰显神，好像我们与神一同得荣耀。所以你看这个名是很大的一个名，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你看见亚伯兰不仅仅是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他也是一个传递祝福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蒙了福我们就高兴了，神要我们做成一个器皿，我们是不断的把福气能够供应出去的。然后他说为你祝福的呢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蒙召是非常的尊贵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是代表神的，所以你看到祝福我们的其实就是祝福神，神一定要祝福他了。咒诅我们的人，这咒诅要落在神的身上，所以这很严厉的事情，神一定要咒诅他。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在地上是何等的尊贵。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先祝福人家，祝福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咒诅的人，我们要常常做一个祝福人家的人。因为他的原则是祝福你的就必有福气祝福给他，同样的道理，总是你先要祝福啊，人家祝福你。如果你咒诅呢，往往咒诅都会落在你自己的身上，就好像人家所说的，你向着天吐口水，口水到最后还是落在你的身上，落在你的脸上，对不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神要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也是借着教会，把神的祝福带到万族里面去。将来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列国是要绕着这个光而行走，要照着这个光，耶路撒冷发出来的光而行走，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因着教会得福。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是何等的有指望。当然讲到这个呼召呢，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好多种的呼召啊，就是呼召的好几面啊。我们知道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啊，那边讲到圣召，用圣召召你们。换句话说呢，神是圣洁的，神呼召我们呢，也要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你看到这个呼召呢，不但是脱离这些，更是进入他的圣洁。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也讲到了天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换句话，这个天召呢是呼召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走属天的道路。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呼召是从上面来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是用荣耀，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呼召是这样的荣耀，我们真的看见了以后呢，一方面所有的偶像真的就变为羞耻，我们因着太荣耀的缘故呢，能够使我们什么对周围的环境瞎眼，我们不再看这个。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和遇见主的时候呢，那光太大，他变成瞎子了。他对这周围的世界变瞎了，可是里面亮了，里面看见了，所以马上就呼他为主。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马上服下来。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多能够得着神的呼召和显现。因为这是我们往信心走信心道路往前的一个动力。那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得到他的显现，得到他的话啊？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很简单，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很乐意 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主也愿意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有了他的话又去遵行的话呢，他就向我们显现。好，然后我们看见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个就说出了他顺服的态度，他对神的呼召跟神的应许和祝福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他没有问他该去哪里，他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去，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榜样啊。但是我们看见这边想到罗德也和他同去，很多时候我们有个感觉就是说他带着罗德跟他走啊，但你读这句话仔细读，你发觉不是他带着罗德，是罗德跟着他，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了，所以这时候他看到胡召，他就愿意去，可是罗德要跟着他，所以这个人情世故也是有的时候很难。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带罗德有什么不好，就好像带着他拉有什么不对啊？这一家人嘛，一起走啊，一起走天路有什么不对？罗亚不是也把他一家人带到方舟里面去了啊？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能带啊？但我们要知道，神在罗亚身上的工作跟在亚伯兰的身上的工作不一样啊。因为在罗亚的工作呢是讲到救恩，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工作呢，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器皿，是不同的。所以你讲到救恩的时候呢，没有错，神是答应我们一家一家的蒙恩得救，但做器皿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付代价了。所以如果是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必须要付上贵重的代价，卑贱的器皿你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所以神愿意我们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神愿意呢我们不单是做一个承接祝福的器皿，还能够把这祝福呢带给万族，那你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亚伯兰的路跟罗亚的路不一样，神对他们的工作不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呼召不同。这时候我们知道罗德又跟着他去了，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甩掉，所以必须要跟着他去。我们知道罗德后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啊，他拉的难处呢是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难处，因为他只走到哈兰嘛。那罗德给他难处呢，在活的时候，你看你就发现他们在他们争执，在下一章就讲到了，死的时候也是一个难处，因为他后来生下了摩押人跟亚门人的始祖，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势敌。所以你看罗德带来难处更大，不但活着是难处，死了还是难处。所以顺服啊，如果没有顺服彻底的话呢，你会发觉很多难处接着就来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不仅仅是亚伯兰的难处，这也是我们的难处。亚伯兰带了一个罗德来，我们常常带了十几个罗德在我们身边，根本就走不动啊。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年75岁，你知道75岁不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当然也不是很老，因为当时的人我们知道活100-200岁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年龄不应该是我们顺服的任何借口。我们知道摩西80岁才蒙召，摩西并还是为神做了很多，在神的家中尽忠，所以年龄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应该不答应神的呼召，或者我们年纪大了经过很长的时间神呼召我们还是要出来走路，所以年龄不应该是我们的呼召啊，是我们顺服的任何的借口。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亚伯兰的年龄是在这个时候才被标明出来的，在这之前没有提到他的年龄的问题，对不对？ 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一直要到进准备进迦南的时候呢，他的年纪才算数。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懂得数算自己的年龄。摩西懂得，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就求神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那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的，什么样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是算数的呢？是你进到迦南的时候。换句话说，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活在基督里面，这个日子算数。你说不在基督里面跑出去了，这日子神不算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75岁，亚伯兰就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啊。首先，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在哈兰的时候呢，有许多的财物，许多的人口。这些东西没有成为他呼召的一个阻碍。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财物、很多的人口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就呼召不动。但是亚伯兰呢可以，他呼召罪，他没有受这个影响。我们常常必须要被带到，被神带到一个面前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我们才愿意呼召出来。但亚伯兰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方面我们要看的。但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看见他为什么会积蓄那么多财物、这么多人口呢？我们看见这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他前面还要走很长的路，神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让他能够去享用。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但还有一方面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啊，就是说他得到那么多的财物、那么多的人口，并不是因为他顺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什么没有完全顺服，可以说他在顺服上失败了，停留在哈兰的时候他才积蓄那么多人口，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给他，不是因为他的得胜，反而是因为他的失败。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他是要过帐篷的生活。你有很多财物、很多的人口的时候，你要过帐篷的生活不太容易的。而且你到了13章就发觉呢，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你他们争执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见呢，这个财务有好多方面啊，神借着这些财务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不同的话啊。所以你看有些人呢被财务绊跌啊，有些人借着财务能够走前面的路啊，有些时候这个财务呢对一个过帐篷生活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成了他没有办法被呼召的原因。那有些人呢还能够继续被呼召。但不管怎么样，亚伯兰带着他们就往迦南地，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因他能够到迦南地，就是说他不断的能够调整自己，一次呼召，两次呼召，一次顺服，两次顺服，神终于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所以那动了善功的，他要成全这功，他负责我们一切，他交托给我们的。所以不是靠着我们，今天如果靠着亚伯兰，他早就停下来了，感觉他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好，亚伯兰经过那地，就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那地。我们知道橡树啊，在当时橡树呢是那些客旅啊，他们休息遮蔽太阳遮阴的地方，好，让他们休息的地方，这是橡树。所以圣经上提到好多的这些树，就是让他们休息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叫摩利的橡树。我们的摩利的意思，在原文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教师、老师，就是知识，可以学知识、知识的地方。示剑呢，示剑是肩膀，肩膀，肩膀是我们一个人最有力量的地方啊。所以你用手来提的话，提水的话，你只能提一桶，肩膀可以提两桶啊。所以肩膀是代表的能力的地方。 所以这是他到了迦南地的第一个特点。哦，在这个地方呢，他来到了世间，来到了摩利的橡树。可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这边特别提到迦南人住在那地。我们知道迦南人是受咒诅的，而且迦南人呢是非常邪恶的，你到时候看后面看你就知道非常邪恶。迦南人里面有很多巨人，亚纳族的人，所以他亚伯兰呢，当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那个地方以当时来说是非常文明非常繁华的地方，这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吸引他，来呼召他，他出去了，跟着神的旨意来到了神要他到的地方。这个地方一方面完全不像加勒底的吾尔，相对来讲它相当的落后，居民相当的野蛮，非常的邪恶，很多的巨人，跟他想象完全不同。因为发觉很多的神呼召我们走的路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反而好像非常的相反，那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这时候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所以这一次呢是耶和华在圣经上里面记载的第二次的显现，第三次的说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你看见没有，换句话说，神叫他不要看环境，你看环境呢又是巨人，又是伟人，又是邪恶的人啊，又这个地方又那么落后，但神向他显现，他坚固他啊，应许给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些人，你要相信我的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如果你看这些人呢，你根本打不过他，但是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什么叫坛呢？我们知道坛是代表一个奉献的生活，坛是说出了十字架，坛是讲到我们不靠自己，单单拿着依靠神，坛说出了我们来亲近神。因着耶和华的显现，他对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生命来的认识，这就是摩利所代表的，这是知识，这是认识神的知识。因着神这个显现，而且因着神这样的显现呢，他也重新得力，这就是世界所讲的，好让他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他在世界神再一次跟他显现呢，让他认识，从生命中真实的认识这位神，而且呢从这里认识了这个生命所带来的能力，好让他继续走前面的路。因着这样的显现呢，他就筑了一座坛，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这个坛呢就说出了怎么样呢，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十二章所说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很自然的他在这里有了一个建了一座坛啊。然后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所以这里有一座坛，然后接下来就有一座帐篷啊。十一章讲的那些人呢，他们在建了一座城跟一座塔，但是走信心道路的人呢，信心的标记就是坛跟帐篷，就是坛跟帐篷。帐篷的意思是什么呢？帐篷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他的家不在这个地上，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就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呢，奉献，一个奉献的人，一个跟神关系对的人呢，对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对的生活方式。那他这个帐篷是知道在哪里呢？就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啊，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我们知道伯特利，我们都晓得它是指的神的家说的啊。我们知道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啊，所以讲到神的家，也讲到教会说的。一个奉献的人啊，接下来你就发觉呢，他就进入了那个教会那个大的家庭里面，成为了一个肢体。所以如果 你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上次也讲过，他首先是把身体献上，这个身体是一个复数，我们很多人都有身体，我们都把它献上。然后到后来呢，就进入那个身体，那是一个身体，单一的身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二章他讲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是一个复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我们都应该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你再读下去，正如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若把自己奉献了以后呢，我们就成了一个肢体了。你不能够靠着你自己在单独的，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就是说呢，你在主里面，你愿意失去自由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自由，我们我行我素，我们不愿意活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他不愿意为主失去他的自由。但你真的看见了罗马书前面所讲的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把身体献上，你因着这么大的救恩，你愿意在它里面失去你自己的自由，你就成了一个身子，里面有很多的肢体，我们就成了一个肢体。我们知道一个肢体你没有办法活的，对不对？你必须在一个身体里面活的。所以你不能靠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你一个人去追求，没有错，你是得到了，你是得到了。但是呢，神要你做的那个器皿，这整个器皿当时指的教会说的呢，就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呢，很自然的，他要支搭一个帐篷，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活。但一方面呢，他的东边，西边是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东边是哀的意思就是一片废墟啊。什么是一片废墟呢？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废墟啊，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都是废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帐篷一边是向着伯特利，一边是向着哀。所以当他因着奉献，他进入身体里面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对于肉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活出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世界、把肉体摆在一边，你进入了这个身体里面呢，你反而成了人家的拦处。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拦处啊，就是因为没有把爱放到一边。所以他的帐篷是在伯特利跟埃，所以你看见没有，从祭坛带进了帐篷，因着向神的奉献，所以就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所以祭坛跟帐篷是一个信心生活的一个标记。然后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见没有，祭坛带来了帐篷， 上童再把我们带回到祭坛。也就是说，你有了这样子一个客旅的生活，像这世界有一个客旅的生活呢，把你带进了更深的奉献，更深十字架的经历。所以第一座坛呢，给我们看见这是一座信心的坛，因为那里有迦南人住在那里，但是因着神的显现呢，他筑了一座信心的坛。第二座坛呢，我们知道它是在伯特利跟爱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分别的坛，一个分别生活的坛，也是一个求告的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路是一步一步往前的。这一次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跟第一次的显现不同，第一次的显现完全是神主动，亚伯兰完全不知道。第二次的显现我们可以看见是有条件，是因为亚伯兰顺服了，顺服他走了第一步，所以才有神第二再一次的显现。所以如果我们要需要神不断的向我们显现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在生活上顺服，而且因着神的不断的显现呢，就把我们不断的带进了那个奉献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对世界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能够过一个客旅的生活。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走的路实在是非常的直到这里。可是呢，很奇妙的，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又要渐渐往南地去了但这里很好，对不对？这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属灵上面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那小心很容易马上就走下坡了。特别是呢，我们离开了身体的交通，所以身体的交通非常的重要你看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身体的交通，然后他就渐渐迁往南地区。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堕落常常不是一下子的，往往是渐渐的。亚伯兰不是在埃及才堕落的，他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堕落了，因为他是渐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堕了这个程度了，他不是这个时候才堕落的，很早我们就看见他就有漏洞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了一些漏洞以后呢，仇敌就取得了地位，所以他就渐渐迁往南地去了。这个南地呢，我们知道它是在迦南地跟埃及的中间迦南地是特别代表在基督里所以他如果是住在基督里，他没有什么问题那埃及是代表世界亚伯兰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加勒底的乌尔也是指着世界说的但圣经上的世界呢，有好几个不同的代表，譬如加勒底的所代表的世界呢，这代表偶像的世界，代表那里拜的偶像，黑暗的权势，这个样的世界说的。那埃及的世界呢，埃及是代表世界，埃及的世界是它特别代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奴役捆绑还有他用生活来绑住我们。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在读的话，索多玛也是代表一个世界，索多玛是代表世界罪恶的世界这一方面所说的。亚伯兰慢慢的落下去，他不是落在加勒底的乌尔，他落在埃及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再回去拜偶像，但我会落在世界的捆绑里面，生活的世界里面。这个生活的世界呢，取代了原来那个偶像，成了我们新的偶像。所以他是渐渐的就迁往南地去了，结果那地就遭遇饥荒。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不是在迦南地遭遇饥荒， 他在蓝地遭遇饥荒，在基督里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什么时候你离开了基督里面，你就感到饥荒了。但这个饥荒呢，也是神允许的，因为很多时候啊，这饥荒也代表一种试炼、试探。我们知道试探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仇敌来的，但试炼呢是从神来的。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仇敌借着试探呢，让我们失败，让我们软弱，让我们对前途没有任何的希望。但神的试炼就不一样了，神的试炼是神把恩典摆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借着试炼呢，把我们这个恩典，把我们的信心显明出来。所以神的试炼是有他的目的的。那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试探也好啊，都是神允许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失败，我们很容易夸口，好像彼得一样。彼得他没有经过那个大的失败以前，他说：“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总不会为你跌倒。”就是他跌倒的比谁都厉害。但是神后来把他挽回来以后，你看，把那个牧羊的工作交给他。所以神有他的美意在。当然我们不需要失败，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失败。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活着，所以神就让借着这些失败呢，显出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更来依靠他。所以有他正面的意思。好，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你看一下这边救下埃及，这是一个很快的动作，换句话这是他对环境的反应，一有了饥荒他就有一个反应出来，反应就是下埃及。因为太快了，因为发觉他就没有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对环境的反应太快了，我们连祷告都没祷告，我们就走了下一步，就后面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前面也讲了一个救，他是因着神的话他马上的顺服，但真因着环境的试炼呢，他马上就下了埃及，就没有祷告。但是我们亚伯兰毕竟是有见过神的荣耀的人啊，所以他在那里是打算暂居，他也知道那不适合他居住，只能暂时居住一下。那很多时候我们下埃及也是，我们也是打算暂居一下，这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又说谎又怎么样的啊，就很多问题，失败被责备，所以连暂居都不行，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暂居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就失败了。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你知道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将近埃及，他讲这些话后来都应验了，所以看出来亚伯兰是一个好像真的像个先知啊，但他实际不是先知。为什么？他是凭他的理智在推测，他推测判断的很对，后来果然发现。因为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判断将来我们大概明天会碰到什么事情，哎，真的发生了，啊，我们觉得会碰到一些问题，哎，真的碰到了，这不是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用理智去分析得来的结果。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用世界的路啊，你去分析的话，的确你可以分析得出来。所以他讲的都对，也真的发生了，但后来他被责备了。所以你够看见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依靠我们的理智去判断，没有错，我们理智判断都是对的，但我们没有把神放在这里面，因为神在这个上之上。所以你看，你没有去跟神商量，没有去祷告神，你凭着你的判断也真的碰到这些问题，让你受到很多羞辱回来啊，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去询问神，然后我们这样判断果然发生了，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先知嘞，我们还觉得我们很有圣灵的感动了，不是圣灵的感动，这是从魂里面出来的。 好了，他有了这样判断以后，他也知道他这样判断对了，那怎么办呢？就想出人的办法来了。所以你看，堕落是一步一步的。他现在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啊，所以他后来说，我求你。在圣经里面，妻子啊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对不对？在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是软弱的器皿。这时候呢，他不但没有保护这个软弱的器皿，他把它出卖了，还求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牺牲别人啊。这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很容易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可是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啊，这容貌俊美，这外面的容貌俊美，这神的恩赐啊，但在埃及会常常成了我们的拦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就是寻求这些东西的啊，寻求这些的。所以他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因为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世界所寻求的就是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你有这些外面的东西，它反而成了拦阻，人家要抢夺你，跟他的诱惑就来了。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莎拉确实是他的妹子，如果你读到20章的话就知道了啊，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亚伯兰呢，这个说的谎呢，大概说了一半而已，但是还是谎，意思是他是避重就轻。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我们说谎不一定是说不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保留了一些该说的话呢，也是说谎，就像这样一样，或是我们误导别人啊，我们该说的没有说，我们误导了别人啊，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存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性命，就牺牲了别人啊。就圣经告诉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有人说奇怪，亚伯兰怎么可以把自己妻子给卖了，得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啊，他心里不会觉得不平安，还把他收下来了。他们说，他有人说我们再堕落也不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不一定。他讲的原则其实我们都会犯的啊，我们都会犯的这个原则。我们常常为了自保嘛，就牺牲了别人啊，甚至最亲近的人。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所以你看埃及人专门是看这个的，这世界就在寻求这些外面的东西。但是很奇妙，就是说他这边所写的，他说埃及人看见，他没有说埃及人看见撒来极其美貌，他是用那妇人，这很特别的写法。为什么？第一个他强调的是妇人，表示他是有夫之妇啊。换句话说，这些埃及人呢所做的是不对的。另外一面，他没有提到撒来，好像在冥冥之中在保护撒来的名节啊，就是不提他。我讲了一个妇人，所以这妇人是一个原则，就是埃及人所寻求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在世界里面所追求的就是声色犬马这些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要直达帐篷，我们是客旅，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里面。好，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了。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所以你看到没有，他撒来被带到宫里面去了，他得到了好多的乳物，他也没拒绝啊，总可以得一点安慰。我们看见这里有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这里的仆婢里面有一个就是后面的下甲， 所以你看见没有，从埃及得到的东西再好啊，里面都有了伏笔啊，造成后面很大的难处。而且呢，这些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呢，也是后来他跟罗德分开的原因。所以这世界啊，只是一片废墟，我们要认识这世界就像爱一样，一片废墟啊。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啊，外面再好啊，里面总是有一些留了一些祸害在里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就在这里看见啊、哦，提到耶和华跟法老，法老再大，这边还有耶和华比他更大啊、哦，所以耶和华出来干涉了、哦。所以虽然他没有祷告，但是神还是保守啊、哦。虽然他知道在埃及一定会出了这些事情。他没有把神算进去，但神仍然保守他，因为神呼召他，神要负他一切的责任。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很蒙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啊，我们在我们一生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跌倒，如果不是神把我们挽回啊，我们早就失落了。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妻子牺牲，但是耶和华不行。所以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亚伯兰妻子，他没有不是光是说耶和华因撒来的缘故，他特别提到亚伯兰的妻子啊，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这个灾殃哦，在不但是法老跟他全家都有，这件事情惊动了法老，法老就来招了亚伯兰来。为什么他遭遇了这么大的灾祸以后，他马上就把亚伯兰招来了？我想这很可能有一件情形就发生，就是说整个皇宫都发生的事情，就是撒来没出事，对不对？他一定要问出原因来了嘛，到底怎么回事。撒来大概就跟他讲了这些事情，这是我们的推测了，但也是合理的推测了啊。所以这大灾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或者什么样的灾祸，每一个人都有啊，就是撒来没有。所以一问了以后就知道了问题在哪里了。所以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什么呢？连续问了三个问题，都是责备的问题啊。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你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法老连续问了亚伯兰三个很尖锐的问题，亚伯兰都没有回答，没办法回答，自知理亏，没办法回答。所以哦，我们落在世界里面，落在埃及里面哦，如果是被世界的人责备，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你说被神责备还好，被世界人责备那是很羞耻的事情。但亚伯兰没有话讲，为什么？真的是一手自己造成的吗？他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他娶来要做我的妻子，所以还没做他的妻子、哦、所以神保守了他。你看他说要做我的妻子还没有发生，所以神在最后的时刻啊、拯救了他。所以很多时候这告诉我，很多时候啊、我们很怕人，但我们不怕神。你会发觉我们怕人的程度比怕神的程度还多。亚伯兰就这样子啊、这也给我们一个简介。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怕人比怕神还难，我们情愿得罪神，我们也不愿意得罪人。但神保守了他，所以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说到了什么？说到神的信实啊。 人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后自己。所以亚伯兰虽然他失败，但是神不失败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位神。我们实在应该学习在信心功课上面更多来认识他，更多来顺服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来做一点结束。